第十二章。所以弟兄们，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，将身体献上，当作活祭，是圣洁的，是神所喜悦的。你们如此侍奉，乃是理所当然的。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、纯全可喜悦的旨意。
各位在主里的家人，大家平安。谢谢主，今天是今年的第一个主日。我们把今年的第一个主日奉献给神，好像一年的一个出熟的果子来献给神，相信神一定悦纳。常常我们面对新的一年，我们对自己有一些新的盼望。我们希望自己有一个好的开始，能够除旧布新。我一直很喜欢耶利米哀歌第三章一段经文。耶利米哀歌是讲到以色列人在最灵性最黑暗最悲惨的时期。有许许多多的懊悔，有许许多多的无奈，但是在那样的情况下，先知仍然能够从神的眼光来对百姓说出盼望的信息。也就是说，就算我们过去过得再怎么不好，但是我们仍然能够有指望。今天神存留我们在这里，我们就有指望。你要想想看，过去在一年的当中，全世界发生了多少可怕的灾难，有各样的天灾，包括这个冰雪，包括火灾，也有许多的地方有可怕的地震，许多人因此而失去了他们的生命。所以在圣经上说，我们不至于消灭，是出于神诸般的慈爱。我们一点都没有比那一些在苦难当中的人要高明。今天你我能够在这里，是因为神诸般的慈爱，而且他的怜悯绝对不会断绝，每个早晨都是新的。除非你知道有一位又真又活的神，哪里有这样的勇气来做这样的宣告。圣经上说，我们的神是使人有盼望的神，凡等候他寻求他的人，神都要施恩给他。所以不管你现在的情况是如何，不管你对自己或者对环境有多么的失望，抬起头来仰望神，耶和华要施恩给你。一个信主的人，不仅仅在这个教义上面认同真理，他也要逐渐的脱去他行为上的旧人，将他的心智能够改换一新，穿上新人。今天我们很多时候盼望我们能够更新。有的时候我们穿一件新衣服，或者是买一件新的东西。我到现在都还有这个习惯，不管是新历年旧历年，我一定给自己一个新的东西，提醒自己要更新。但是我真的知道，除非从心里面更新，所有外表的更新都是有限的。今年教会的主题是心意更新，宣教职堂。心意更新是我们内在生命的更新，是一个人最核心的一个部分。箴言告诉我们说，一生，你的一生如何，是由你的心来决定的。你希望你的人生是一个怎么样的人生？那先要看你的内心世界是一个怎么样的内心世界。内心决定一切，不仅仅是个人如此，教会也是如此。如果教会没有圣灵不断更新的工作，我们只能够选择保守或者照传统来做事情。因此我们不仅仅是要注重我们心意的更新，教会在许许多多的圣工上面，在福音的活力上面也要更新。教会要在近处和远处来传扬福音，在国内和国外来参与宣教的事工。我们今年希望能够在西传桥能够执堂。我们在西格西已经有一年的查经班，有很多弟兄姐妹参与。我们愿意成为一个走出墙外的一个教会。我们把人带来教会很不错， 但是主耶稣更希望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。所以我们正在寻求合适的地点，也请大家为这件事情祷告。我下个礼拜要特别讲这个宣教职堂的信息。今天我跟大家一起先来思想心意更新这个主题。罗马书的第一章到十一章是讲到我们的信仰跟福音，十二章以后就是告诉我们说，在生活的当中如何将领受的福音能够实现出来，能够将真理活在生活的每一个层面。所以你会发现十二章以后有告诉我们说怎么样运用我们的恩赐，我们跟人之间的关系应当要如何，我们跟国家的关系要如何，在末世的时候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态度来生活，在和别人有一些不同的看法的时候什么是一个准确的态度。因此我们想今天我要从三个方面来跟大家分享，因为唯有当我们心意更新之后，后面这些才可能实践。我今天第一个要跟大家思想是理所当然的侍奉。当我们想到理所当然的时候，觉得这是应该的，这是合乎逻辑的。比如说一个父母亲爱孩子是理所当然的，孩子孝敬父母亲也是理所当然的，我们在工作的场合认真努力也是理所当然的。但是不要小看这个理所当然的事情，有时候我们连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都做不到，我们常常觉得别人理所当然应该这样做，我们把理所当然当作一把尺去要求别人，但是却没有要求自己。我曾经碰过一个孩子，他不是很听话，我说你为什么不听你爸爸妈妈的话，你爸爸妈妈这么爱你，他说他们爱我是理所当然的，谁叫他们要生我。哎，不错，爸爸妈妈爱你是理所当然的，但是当你领受了爱以后，你难道不能够用个好的态度来对待父母亲吗？理所当然是一种经过了深思熟虑的一种行为，在这里告诉我们说，基督徒应该理所当然地活出一个活祭的人生，因为这样的人生是上帝所喜悦的，也是我们应当在神的面前能够活出的那个属灵的生活。这一段圣经用两个字开始，所以为什么我们要活一个活祭的人生呢？因为在一个人明白神的救恩的时候，知道神为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让他的儿子为我们死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重价买赎回来的。弟兄姐妹，不管这个世界怎么看你，但是你在神的眼中是宝贵的，你是神用重价买赎回来的，是用他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买赎回来的。我们会用也许用很多的钱去买一个我们觉得宝贵的东西，但是我们几乎很少会用我们的生命去换取这样东西，特别这样东西人家都觉得不值得。像我们这样的罪人，世界不喜欢，我们自己也不喜欢，但是神却看我们为宝贵，让他儿子耶稣基督为我们这样的罪人而死，使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，并且有一个新的身份，就是他儿子的身份。所以我们没有一个人可以轻看自己，世界给你的标价都是暂时的，神在你身上的标价才是永恒的。我希望每一个人走出教会的时候都是抬头挺胸的，你要知道神看你为宝贵，看保护你如同保护眼中的瞳人一样。若没有上帝的许可，没有一件事情会临到你的身上。前一阵子我看到一个新闻说，哇，在高速公路上看到一辆大概值一亿的跑车，所有开车的人都说离他远一点，碰到他我这人生就完了。你有没有想过你比那一亿的宝车还要宝贵？上帝眷顾你，上帝在乎你，并且他赐给我们圣灵，让我们能够过一个得胜的生活，同时让我们有圣灵的帮助，可以让我们效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。 所以基督徒的人生是一个活祭的人生，是一个为上帝而活不为自己活的人生。所有的献祭都有一个特别的目的，一般的祭物献上了就死了，但是当我们献上自己的时候，一方面我们向自己的旧人死了，但是向神却是活着，这叫做活祭。一般的祭物是死了，但是我们把自己献上的时候反而活了。我们所以献上这样的祭是因为感谢，我们不像以前以色列人一样不断地把一些祭物献上，而是献上自己的生命。基督徒活出这样的生活，这样的敬拜是上帝所期待的。有很多人说，哇，牧师，我不知道上帝要我做什么，我不知道上帝要我怎么做。今天圣经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将你的身体献上，将你的生活献上，脱去旧人的行为，穿上新人。不是只有在礼拜堂敬拜神，而是在工作、家庭以及我们每一个生活的层面上面来为上帝而活。我们致死身体的恶行积极地献给上帝，为神而活，活出一个不一样的人生。这理所当然有另外一种翻译，就是任何一个讲理的人都会这样做。弟兄姐妹，你讲理吗？我讲理吗？如果我们是一个讲理的人，知道上帝这样的在乎我们，知道神把这么大的恩典给我们，我们就应该把自己的生命当做一个活祭来献给神。好，问你旁边的人说，你是个讲理的人吗？你要做一个讲理的人，我也要做一个讲理的人啊！我希望我们所有教会所有的人都是讲理的人，教会少一点不讲理的人啊！如果教会大家都是把自己生命献上当做活祭，那是一个何等不一样的一个教会。第二方面要跟大家一起思想心意更新的操练，有两个方面。第一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。约翰一书说，我们不要爱世界和世界上的事。最主要的就是，当你爱这些事情的时候，你爱上帝的心就不见了。爱是非常专一的，而世界是讲到眼目的情欲、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，这些东西有它的吸引力哦。要不然你就不会去爱哦。我发现以前我老觉得说啊，男生爱漂亮的女生，后来我发现女生也爱英俊的男生。有没有人不爱英俊的男生的？我们都是外貌协会。为什么不要爱？因为这些事情都会过去，它影响你爱上帝的心。人生很短啊，你再怎么美丽再怎么漂亮，很快就过去了。到我这个年龄的时候，我们常常开什么小学、中学、大学同学会，我们常常见面的时候说，你哪位啊？哎，怎么头发也没了？哎呀，肚子大大的，哎呀，都变样了。我们印象当中好像还是那个英俊潇洒或者美丽的样子。我们还记得我们以前读书的时候很多好玩的事情，哎呀，怎么一转眼同学会的时候都不见了？这些事情都要过去。这边进一步的告诉我们说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啊，也就是说不要效法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啊，不要追随一般人以为好的一些看法。比如说这个世界常常高举金钱万能，认为有钱了所有人生的事情都可以解决，因此牺牲了自己的健康，牺牲了自己的家庭，牺牲了那个最应该建立亲密的关系，拼命去追求钱。但是圣经上却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？在这边我要岔出去讲一点，牧师也不完全，有的时候牧师也会软弱，所以有的人呢，他要做不好的事情的时候，他说连牧师也这样做。告诉你，如果牧师这样做不是按照真理这样做，你就不要效法牧师。有好多的教会有一些错误的投资行为，因为贪心的缘故参与了那样的投资行为。有很多人要引诱你的时候说连牧师也这样做，第一个你要去求证，第二个你要 好好的来神的面前祷告寻求神啊，我要不要这样做。另外我也要替牧师伸冤啊，牧师做很多好的事情，你为什么不这样做？曾经有一个别的教会的这个弟兄来找我说，哎呀，我们教会的这个长老执事弟兄姐妹都不奉献。那我说你奉献了吗？他说我奉献了。他是一个非常有钱的人，他30几岁就退休，哇，就过着无忧无虑的日子，我好羡慕他，财力雄厚。所以他讲抱怨了半天以后，我跟他提出来一个要求，我说弟兄啊，我管不了别人，这样好不好？我去年我奉献多少你也奉献多少好不好？啊，他说啊，牧师这个就不必了。奇怪了，你说别人不奉献，当牧师要求你，牧师的薪水跟他的这个收入是不能成比例的，我没有要你按照比例来奉献，我只说我奉献多少你奉献多少好不好？我们把奉献收据拿出来好不好？啊，不必不必不必。弟兄姐妹，不要效法这个世界，人常常有模仿的天性，不要效法，就是不要让世界成为我们的塑造我们生命的模子，要让神在你里面来塑造。在旧约的时候，神一再的对以色列人说，不要效法埃及人和迦南人，不要追随那个流行，而要有一个不断保守的一个态度。这个不要效法是我们一生都要学习的功课。我们是世上的盐，我们也是世上的光，我们活在这个世界却不属于这个世界。有的时候我们因为要活出真理，甚至被这个世界所恨恶，这叫做为主背十字架。有一位中南美洲的宣教士，他曾经讲过这样的话，放弃你所不能够拥有的东西，放弃这些转眼就会过去的事情，这样的人并不是傻瓜，得到那不能够失去的，得到那存到永恒的，那才是真正的聪明。你是聪明的人还是傻瓜？我是聪明的人还是傻瓜？你觉得钱用浪费在自己的那个虚浮的追随上面聪明，还是在上帝的国度里面有份才是聪明？不仅不效法这个世界，而且我们要查验什么是上帝的旨意。查验是一个继续不断的动作，在每一件事情上好好的查验。东领会的时候，何玉峰长老特别教我们的年轻人，不要一个公司出的薪水比你现在的公司稍微高一点，你就觉得这是上帝的旨意。你要好好的寻求，这是不是上帝在你身上的带领。一个愿意为上帝而活的人，才可能有清洁的心和正直的灵，才能够真正的辨别什么是上帝的心意。在3-4年前，有一个人打个电话给我，因为那个时候我也负责一个非洲的宣教机构，我不知道他怎么知道是我负责，我也不知道他怎么拿到我的电话。他一打来就说，哎呀，朱牧师，感谢主让我找到你，真是有主的美意。我堂哥在肯亚有一笔这个2亿美金的这个财产，可是他死了，我是唯一的继承人，可是法院的那个证明很繁复，我知道你有宣教士在肯亚啊，所以如果你可以帮我做一些这样的事情，那么我就可以拿到这一笔的遗产。你知道我听到第一个想法什么？你拿2亿，最少我拿多少？最少要1/10给我，宣教的工作这么需要钱。哎呀，心动啊，回去好好祷告啊，不平安，再也不接触啊。感谢主，后来就发现这是一个超级大骗子。弟兄姐妹，你在主的面前要好好的查验上帝的心意，当你在主的里面有清洁的心、正直的灵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分辨，要活在耶稣基督所赐的平安里面。第三个是从神慈悲的劝勉，劝它是不是一个命令，但是却是一个有爱心的一个人长辈对你的一个请求。他凭着什么来请求？他凭着上帝的慈悲来请求。 在这边提醒我们说，我们今日成了何等的人，是蒙上帝的恩典才成的。我们不可能只要上帝的恩典，却不愿意听上帝的那个呼召。上帝的慈悲是他千千万万恩典当中的那个累积，福音是上帝所有恩典当中的最高峰。罗马书第九章第十章都告诉我们说，你凭什么可以成为神的儿女？不是你优秀，也不是你长得帅，乃是因为神的怜悯。不是在乎定义的，也不在乎奔跑的，在乎发怜悯的上帝。过一个圣洁生活最有力的动机，就是反省上帝在我身上的慈悲。最后我要用一个宣教士的见证来我们彼此激励。在19世纪，在这个内地会有一位宣教士叫威廉·波顿，他生在一个非常富裕的家庭，他是耶鲁大学的毕业生，有美好的前程，但是他为了要传福音，他放弃了财产的继承权，他立志要向在中国的这个回民传福音，因此他第一站就到埃及去学阿拉伯文。但是在埃及的时候，他就得到了脑膜炎，就死了，25岁。他的生命有浪费吗？有人在他所留下来的圣经的首页看到了三句话，他说：“我的生命是 no reserve， 毫无保留。”第二句话说是 no retreats， 永不退缩。第三句话是 no regrets， 无怨无悔。亲爱的弟兄姐妹，这是一个活祭的人生，他将自己的生命和生活献上，当作活祭，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上帝，在他的里面产生不断的变化，就好像整个生命发光一样，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跟在耶稣在变相山上面的那个变相是同一个字。基督的人生是应该发光的人生，我们是不仅仅是发光，而且可以荣上加荣的。神在我们身上盼望的改变是性格和行为的彻底改变，从世界的标准转成基督的形象。神的旨意和世界的标准是不相容的两个系统。新年的开始，你要做一个选择。凡事起头难啊，你知道一个火箭升空的时候，它 90% 的能量用在哪里？就是脱去它第一节的那个结构。当它脱去以后，进入那个轨道就非常非常的容易。建立一个好的习惯不容易，但是只要有一点坚持，上帝会恩待你，越来越容易。你今年有什么样的一个属灵的心愿呢？好好的参加崇拜，好好的参加团契，好好的读上帝的话，读一本属灵的书籍。我对自己也有一个特别的期许，把你的期许告诉一两个好朋友，见了面就问你。比如说我盼望今年把圣经读一遍，我就告诉杨长老，所以杨长老每次看到我说圣经读到哪里了，如果到三月还出不了埃及，那严重了；如果半年还在这民数记，那就死在旷野了。哎呀，他就会堆出我说追上进度啊。人有时候爱面子啊，这种爱面子是好的，这种爱面子到时候来理子都有了。我最喜欢大家告诉我今年你要奉献多少，不是给我，积财宝在天，在永恒的建造当中有份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，我们感谢你今年给我们的呼召是要心意更新而变化，让我们宣扬主你的作为。求主把这样的呼召既然摆在我们里面，我们深信在我们里面动了善功的一定会成全这功，因为你的怜悯不至于断绝。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，奉主的名祷告，阿门。